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0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，题目是把自己当修炼人要求自己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6日。经文正确对待师父家人和师父评语的编辑部文章正念对待发表后，有些学员在如何对待师父现世家人的问题上，从之前的用人心恭维等言行表现，转到了用人心对待的另一极端。师父把法讲给我们，是让我们修炼提高的，大家都是修炼人，都走在神的路上。我们在法理的指导下，不断放下各种人情人心，在救人中走向圆满。师父没说自己家人都不对了，只是纠正个别学员做事不像修炼人。大家不要因为自己的言行不当而给师父制造麻烦，而是要在法中理解法，把自己当修炼人要求自己。明慧编辑部2023年10月26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坚定修炼，师尊看护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8日。修炼大法之前，我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居士，我就想了悟人生，解脱轮回之苦，读了不少乱七八糟的所谓的经书，练了各种假气功，人生的意义你在哪里？找不到，活得真是又苦又累。到底人活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为什么人要活着？难道一天就是三个宝一个倒吗？也不知是为什么，我从小到大参加工作，成家生子，就经常思考这个问题。在机缘的巧合下入了佛教，可还是一头雾水，什么也不明白。第一部分，性欲大法。1996年春的一天，在我市文化宫繁华的街上，看到一个书摊摆着各种书，一眼看到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就捧到手里看起来。首先看到的是师父的照片，亲切无比，好像相识已久。目录写的内容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，太好了，于是就请回家。还有一本是法轮功，回家就如饥似渴地读起来，很快就读完这本著作，明白这是修佛的宝书，别提那一刻有多激动了。我这回可有救了，我得真法了，我有希望了，我有真佛管我了。我是世界上最幸福、最幸运的人了，真是喜出望外，也明白了人苦和乐的因缘关系，都不是无缘无故的。不得法，人是永远也不会知道怎样活的。我得法的目的，不是为了祛病健身，就是觉得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能返本归真。就是这一念开始步入修炼的生涯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真是一语道破天机，一开头就知道如何修炼，我在庙里修那么多年，就知道烧香拜佛念经，像傻子一样什么也不知道，根本不懂修炼心性，在常人中 还和常人一样。法轮大法高深莫测，你能修多高，法就有多大。我虽然不是未来治病走入修炼，但是全身疾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一扫而光。心脏心跳过缓，严重的全身关节炎、胆囊炎、颈椎、全身无力。修炼之后，走路生风，人也显得年轻。修炼要专一，我要听师父的话。我入了修炼法轮大法这一门，我就在这一门坚定地修下去，把以前佛教中的东西，铜像、所谓的经书、周易、八卦、风水、磁带等两大袋子通通处理干净，再也与我毫无关系。刚得法时，每天不落地到练功点学法练功，自己在家通读三讲转法轮。我要做个真正的修炼者，就得学好法，指导我们修炼。于是就开始抄法、背法。我想书上每个字都是佛道神，要用虔诚恭敬的心抄法，速度非常慢，像小孩刚学字一样，一笔一画不能分心。1997年我已抄六遍转法轮，现在正在抄第15遍第二讲。让师父的法每句话刻在心里，指导我修炼。我笨，记性差，背完记不住，但我有恒心和毅力。因为学了法，我不再迷茫。大法是我生命的根，我不能做无根之人。第二部分，弘法。万古不遇的大法让我们得到了，真是万幸中的万幸，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好，得法修炼。积极配合辅导站的同修到边远的农村弘法，有时当天回不来，一走就是3-5天，这样就必然牵扯到与家庭的关系。因为平时都是我做家务，老伴儿上班，那时还没退休，就是平常的活他也从来不干，什么做饭刷碗他都不管，就会挑毛病，爱发火。怎么办？哪头重哪头轻，我心里知道。老伴不理解，那么我就硬往下放，做我该做的。那时我还不会修，不知道找自己，不会圆融家庭。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，他会干活了。其实都是师父帮我化解了家庭矛盾，我成了城乡的联络员。我的经济那时不宽裕，把多年来积攒下来的钱都用在弘法上，请大法书、录像带、单放机、收录机、磁带，送给贫困的农村大法弟子。第三部分，兼修大法志不移。1999年我参加了425大上访，同年6月18日又与同修去北京信访办，为大法和师父讨回公道。1999年720风云突变，江泽民流氓集团对大法弟子疯狂打压，我曾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先后7次。2013年冬到农村讲真相，送明慧台历，去了10人，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关押了15天。我们不配合邪恶，让签字，我签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修到底。当天晚上有3人签名被放人，其余6人被送往县看守所。我们集体练功学法背法发正念，给警察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大部分都做了三退。半个月走出看守所那天，家人开车去接我，警察还私下跟我老伴说，回家别难为老太太，法轮功确实很好。2018年的某一天下午出去讲真相，被邪恶跟踪，又被绑架，在当地公安分局被非法审讯。我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， 给他们讲真相，并高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的声音越喊越高，警察都不做声了。有个小警察捂着耳朵说，别喊了，我们知道了。在公安分局待了六个小时，在师父的保护下平安地回家了。我修炼二十多年来属实不易，老伴曾经逼我放弃修炼，不许看书练功发正念。那时我刚从劳教所回家，失去了修炼环境，不能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。四天半我不吃不喝，心里不怨恨家人，照常给家人做饭。儿子知道后赶紧和他父亲回农村老家，把大法书都取回来。还有一次也是因为我学法，儿子扬言把书扔下去。那时我家住顶层八楼，我说，儿子，有书在，有我在，你敢扔，我随即就跳下去。儿子看我这么坚定，马上改口说，妈，那你好好学吧，书给你。还有一次，那是秋天的一个早晨，我到楼下买完白菜，上楼回家，老伴儿发无名火，用拳头打我，我不吱声，越打越凶，最后打得我动不了了。老伴儿的妹妹知道了，让我去医院，我不去，再三劝说，我想，去就去，证实你哥哥有多凶，不讲理。小姑子陪我到医院检查，透视左胸部，第三根肋骨裂纹。走出医院，我就把片子扔了，任何药物都没用，就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很短时间内就恢复正常了。由于我的坚定不移，大法在我身上的超常也给自己争取了良好的修炼环境。家里人再也不说不让我练了，还站在正义的一边帮我说话。邪党搞所谓敲门清零行动，没有找我。有一天老伴儿跟我说，社区办事处吴主任送来几张表，并拿一份是另外大法弟子填完的不修炼的表，让我老伴儿照样子给填好，签上字就可以。当时我没在家，老伴儿一看，跟我儿子商量说，这表不能签，不能背着老太太撒谎，让老太太知道了那还了得，这种事咱们不能干，就把表格送回去了。2015年我参加溯江大潮，我们全家都参与溯江，家里的环境逐渐的开创出来了，专门有一个房间供师尊的法像，我家的门上墙上都贴有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年画，从来不怕外人看到，堂堂正正。孩子还经常给师父买水果，帮着给同修取大法书，换真相币，买笔纸，只要是有关修炼所需要的都无偿支持。2014年7月14日本地区恶警对大法弟子进行大规模绑架，我也是被迫害的其中之一。早上不到六点敲门入室，抢走大法书，我儿子义正辞严，没让警察把师父的法像抢走。第四部分，讲真相。我每天都很充实，每天早晨发完正念后，第一步就是学一遍《论语》，利用干家务活的时间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拿出一定时间出门讲真相，珍惜每一份到手的真相资料，让每份资料都能发挥到救人的目的。2017年那年有真相大展板，共贴出115张，贴在人来人往的地方。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本书都是用透明胶，里面用白色塑料袋装上，外面再用彩色漂亮的塑料袋装上，放到住户门把手 或放到路边停放的轿车风挡玻璃上，用雨刷压上。真相册子都用心地放到住户门框侧面，用胶带贴上，或插到福字里，外人看不见，自家人都能收到。发放前发好正念，让众生看到得救。真相粘贴一般都是一路走一路贴，选择明亮干净的地方，如走廊、电表箱、宣传栏、电线杆上、警示栏上、公共车站、大道两侧护栏上，大部分都能保留很长时间。用真相币救人，不浪费一张纸币，只要经我手花的钱都是真相币，除非硬币。用语音电话救人，效果也很好。我有四部手机，每月都需要不少资金，只要能救了人，花多少钱都高兴。用完的电话卡就装满了两个空箱盒，我也不知花了多少钱。我把多年攒的所有积蓄都用上了，平日里过生日、年节、母亲节，孩子送给的钱全用上了。干别的用我都心疼，就是为大法我不心疼钱。为自己买一件衣服都是浪费，穿着得体大方就可以了。第五部分，静思静法。常年如一日的在晨练之前，提前半个小时起床，洗漱完，穿戴整齐，给师父敬香跪拜，然后放练功音乐，然后晨练，听师父的口令指挥我们练功，心里总是甜滋滋的。练功时不快不慢，跟上师父的口令，是对师父的尊敬。大法的书从不乱放，读法之前洗手，看书时姿势端正，不喝水吃东西，读法语调平和或默读。平常家里有没有人，我从来不穿袒胸露背的衣服在屋里走动，连睡觉都是穿长裤。第六部分，闯病业关。我在修炼二十几年中也消过几次大病业。得法的第二年夏天，突然总爱上厕所，尿急，痛得揪心，便血。我知道这不是病，是师父给我消业，我不把它放在心上。1998年7月份，师父发表新经文《挖根》，为了同修及时看到新经文，顶着倾盆大雨到各个学法小组送经文，紧接着又与同修到郊区马圈沟送录音机弘法，根本没把自己消病业当回事，不知不觉身体恢复正常。修炼了就不能杀生了，这个问题太严肃了。那是1998年秋天，妹妹送给我家一只打工鸡，老伴儿杀鸡，让我给把鸡腿，我不干，帮把鸡腿也是杀生，是帮凶，他就骂我，我含着泪帮着把鸡杀了。我的腿痛了两年，和同修出去讲真相救人，刚一出家门，腿就剧烈的疼痛。我知道自己犯了杀生的罪，心里忏悔，坚持一天不落的出去救人，渐渐的腿好了。通过学法明白了法理，不能随着常人的摆布，不符合法的事，坚决不能干。我是修炼人，我身体出现任何不适，我从来不去感受它。那些症状，疱疹、心律不齐、胆、胃，不超过两天，有的甚至一瞬间就过去。那些东西可能是灵体，你不理它，不在乎它，它觉得伤害不了我，也就没去的走了。我哪儿疼，从来不跟家人说，他们也不知道，这样就省了很多麻烦。我自己的关自己过，我从来不麻烦同修给我发正念，除非被非法关押期间。第七部分，老伴儿变了。二十多年来，我一直有块心病，让我难受，不能释怀。 那是1996年春，我刚得法，初期由于自己不会修，家里的环境没有修出来，气氛很紧张，造成我老伴儿不理智地摔了师父的法相。20多年来，我一直耿耿于怀，恨他不认罪。2022年，老伴儿得了重病，骨瘦如柴，从170多斤瘦到130来斤。有一天半夜，他突然从床上掉下来。我没有紧张，也不害怕。我给他听师父的讲法，高烧很快退下去。每天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天比一天好转。大年初二，他跟我举手说，我向师父忏悔，我也是大法的人，我做了对不起师父的事，请师父大慈悲原谅我，我错了。我好感动，眼睛湿润了，老伴儿终于有救了，并做了严正声明。从那开始，老伴儿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，从内心感谢师父，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法轮大法使我更加善良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莲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0月17日。1996年，我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在大法中受益20多年了，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。回顾20多年前那个时候的我，真是汗颜，是法轮大法真正从本质上改变了我，重塑了一个我。修炼前我很强势，做事追求完美，在社会上，在单位里也从不吃亏，为一点小事吃不好睡不好，为了一口气活着，身心疲惫。记得女儿上小学的时候，他们班的一个小女孩用教鞭打了我女儿一下，我知道后就去打了那个小女孩一个嘴巴子，并告诉她，你要是再打我女儿，我还打你。有一次我去市场买花生米，小贩少给了我一两，我去别处称完后，气势汹汹的就到小贩处，一下子就把他的秤给抢过来了，二话没说就撅秤杆子。当时围观的人很多，我越战越勇，没有害怕的感觉。在家里我也是说一不二的，那时打麻将上歌厅喝酒是我的乐趣，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厉害，得理不饶人。因为脾气不好，30多岁身体就特别的糟糕，各种病痛折磨的我生不如死。修炼法轮大法后不长时间，我身体所有的疾病都不治而愈，使我真正感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。学大法使我懂得了很多做人的道理，我按照师父讲的法理，严格要求自己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，遇事向内找自己的不足，努力提升自己的境界。前些年我在商店里租了一个柜台卖日杂，一次我上货的时候顺便上了一些鞋帽雨伞服装等货，回来后卖得很快， 我每次进货回来就有很多顾客在那儿等着。和我柜台挨着的店主本来不是卖日杂的，他看我卖得好，他也卖和我一样的货。开始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，强忍着，一想我学大法了，不能和他吵。可是后来他变本加厉，我上什么货他也马上就上什么货，而且比我卖的还便宜。有时候我把东西都拿出来了，他们姐俩就喊顾客买他的东西，因为都认识，有的顾客就上他那儿去了。我有点受不了了，心想这也太过分了，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？这要是不学大法，我早就不让了。师傅的法理不断地往脑子里打，我没有和他们一样对待。上学法小组和同修交流，同修说，你今天提高了，以前你那么厉害，现在出现这些事都是提高你的心性的，看你动不动心。这时我发现自己有慈悲心了。我想他们也不容易，整天看着我挣钱，他们卖不出货能不着急吗？从那以后我就让他们卖，和他们同样的货我也不拿出来卖。他们姐俩说，真没想到你能这样，谢谢你姐。我说，是大法改变了我，师父让我们与人为善，做事考虑别人，如果不学大法，我是绝对做不到的。后来我又转卖别的东西，就感觉卖什么都挣钱。我知道这是因为我学法轮大法得来的福分。生意正火的时候，单位不让停薪留职了，让回单位上班。我看小妹挺困难，总向我借钱花，我就把柜台转让给小妹。小妹说，姐，我没有钱接货。我也知道她没有钱，我库房里和柜台上能有2万多块钱的货。我跟小妹说，你就给我1万块钱吧，我借你1万元钱，等挣钱再还给我。你如果不愿意干的时候再把柜台还给我，不能外兑。他很高兴地答应了。一年后小妹挣钱了，买了摩托车，又买了金戒指，也不还借我的1万元钱。我丈夫跟我说，你小妹挣了那么多钱，咋不还咱们钱呢？她一分钱不拿就做买卖，等于拿咱们的钱做生意，挣了钱还不还钱，我还要买车都没有钱。有一天我笑着跟小妹说，你有钱就还我，你姐夫都不高兴了。小妹很不高兴地说，行，我不上货了，还你钱。看到小妹那态度，我心里也不是滋味，心里有很多话想说。我一直帮你上货，还给你送饭，处处为你想，还不知感恩。嘴没说，可心里不是滋味，强忍了下来。2年以后，有一天中午我去给小妹送饭，因商店离我家不远，我经常给小妹送饭。进商店看到好几个人拿着本在柜台那儿，他们看见我来了，就都站那儿不动了。我说，这干什么呢？我小妹低着头没说话。拿本的那人，我认识他，是我们商店里的人。他说，姐这柜台对给我了。我一听火就上来了，马上就大声对着小妹说，这商店是我的，当时怎么跟你说的？小妹对那人说，不对给你了。那人说，姐，我都点一半货了。这时我一下清醒了，我是练功人呢，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有的时候你看的东西是你的，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，其实它不是你的。我马上意识到自己太执着这柜台了，这利益心这么强还不自知。这时我的心平静下来了， 我平和地说，你们继续点货吧。我对那人说，这柜台应该是你的，我走了。小妹追了出来，眼里含着泪水说，姐，对不起，我没跟你说，我想多兑点钱。我说，没事没事，姐刚才的态度不好，你别生气，姐不是学大法了吗？小妹说，大法真好。直到现在，小妹对谁都说大法好。学法后，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变，看到我的变化，全家都支持我学大法。特别我女儿前几年在南方经常给朋友讲法轮大法好，还给朋友讲三退保平安，帮助他们做三退，因此在大法中也受益匪浅，找工作非常顺利，工作也很好。我的小外孙女从小就跟我一起学法，在大法中也受益匪浅，大法给她开智开慧。在班级里，她比别的同学年龄都小，可是学习很好，经常告诉同学念法轮大法好。老师说，这孩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，心地善良，乐于助人，从不说谎。老师和同学都喜欢他。他告诉我说，因为学大法了，学校有什么好事都有我，我真幸运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